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是上帝的话。
好，上海城市生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现场或线上听福音的新老朋友，大家早上好。如果你参加了上周的聚会，或许可以体会到一些我站在这个讲台上的难处，在一群认识的、不认识的、熟悉的、不熟悉的人面前讲，心里动了淫念就是犯奸淫。你们的传道人自己曾经在电脑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文件夹。如果上周的难度系数十分里面打到八分的话，那今天的这篇可以打到九分。经文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但难度在于我认识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我们教会的实情让这个话题变得非常的艰难，因为我真的认识你们当中，我相信线上的也是如此，离过婚的不在少数，在考虑离婚过程当中的也不在少数。你知道吗？2020年上海一共结了9万对，离了6万对。网上有说上海十对夫妻当中有四对已经或正在要离婚，这个数字仅逼纽约的一半。甚至在上海只有风控才能把这个离婚率降下来。然后结束以后民政局就开始排队。你知道上海城市生命教会真的跟上海这个城市还挺像的。我们教会的现状差不多可以反映这个城市的婚姻状态。我想这首先是一个提醒，提醒谁呢？在座在婚姻当中的或曾经在婚姻中的不要紧张。首先要提醒你们在座的这些未婚的，各位尤其是急着要进入婚姻的，不要觉得那样会幸福。我进入婚姻我生命就完整了。看看圣经，看看你的环境，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你是得有多大的信心会相信婚姻可以解决你的小问题而不带来更大的问题？而作为传道人，这方面我也特别能够体会一点点耶稣的苦。因为总有人来问我说，知识啊，这个情况我是不是可以离婚了？简直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九章耶稣被试探的翻版。我会想，当我们在加入成员的时候，有些人会被我问到，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离开这间教会？那么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加一个问题，问将要进入婚姻的这两位，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而提出离婚？我想这是符合圣经的，因为整本圣经的教导中，婚姻是一个大主题，而在这个大主题之下，几乎每一次都提到了离婚、再婚、休妻的话题。可见什么？可见我们在同一个处境当中，两千多年了，罪人还是罪人，对，两千多年了没有改变。同时，关于婚姻破碎的这个话题，在教会里，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这个城市里，似乎是一个不可触及的，但是又是一个频发的事件，它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你看圣经里面所提及的频度，你就知道了，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而且这不是一个私人事件，这是一个公开的频发事件。这是被耶稣放在登山宝训这个讲台上面，这个光中，这个桌上所谈论的话题。所以我也相信这是神定义要在这间教会的讲台上公开教导的话题。很难，所以我们先祷告。主，你设立了婚姻反映你的荣耀，主，我们却用婚姻满足自己的私欲。主，你付出代价挽回破碎的关系，主，我们却只关心自己的能力而轻言放弃。主，为这间教会祷告，求你的律法不成为把人分门别类的标尺。主，为这间教会当中已经正在或即将在婚姻上碰到难处的弟兄姐妹祷告，愿我们今天被这段经文所安慰、鼓励和改变。主，让我们在你的福音当中得着完全。我今天的讲台向你祷告，在这又大又难的话题上面忠心传讲，即便有限，也让人看到基督的完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登山宝训耶稣只用了两节经文讨论休妻和再婚的话题。一方面耶稣指出了当时门徒又熟悉的教导，他门徒很熟悉，所以耶稣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要给他休书。耶稣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我前两次说了，是我就是我要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叫他做淫妇，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第一句话在提醒我们耶稣所面对的婚姻文化是怎样的，他的门徒他的听众们他们脑海当中想的婚姻是怎样的，同时也逼着我们通过引用圣经的方式逼着我们去想圣经是如何教导这个话题的。你会听到很多很多关于婚姻的教导，但回到这本圣经，最后耶稣给了处境下的应用。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通过这两节经文要做的三方面的教导，我们所面对的婚姻文化环境是怎样的，圣经对于这个主题是做了怎样的教导，以及我们可以有如何的应用。我们先看耶稣的门徒处在一个怎样的文化当中，而这个文化是怎么提升婚姻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我们大约可以明白耶稣教导的对象也就是这些犹太门徒们，他们是怎么理解婚姻和离婚的问题。首先这是一个热门话题，不像我们今天好像变成一个羞于启齿的话题。耶稣的登山宝训虽然挺长的，但毕竟篇幅有限，离婚的问题排名挺靠前的。如果把昨上周淫乱动淫念的话题放在一起来看，今天也是很多淫乱动淫念话题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它排名第二，前面是谋杀，接下来就是离婚，排在许愿、危机处理、爱弟兄、爱邻舍的之前。所以这是一个热门话题，热搜第二，而且是一个普遍的话题。耶稣一次两次四卷福音书当中提到四次关于这个话题，两千年了变化不大，若环境许可，内心撕裂的想法很容易付诸行动。其次，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后面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看到法利赛人，也就是犹太的精英人士，原本影响这些门徒的这些人，他们来问耶稣，他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想一想法利赛人问的问题，是不是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这个问题代表了当时所有人的想法，休妻是可以的，只要条件满足，所以你告诉我什么条件就好了。而当耶稣回答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就毛了，同时他们也高兴了，他说你看你不读圣经，因为摩西吩咐了丈夫给妻子写休书就可以休他。法利赛人说什么条件可以写休书？耶稣说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说嘿，你看你不读摩西的律法。体会一下法利赛人这颇具代表性的提问方式，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法利赛人看上去在反对一种自由主义，他希望主耶稣给出某种尺度和标准来。他说你就告诉我嘛，标准是什么。然而马太的记载没有说这些法利赛人在求问耶稣，他们没有不知道，他们在试探耶稣，他们要的不是答案，他们要的是耶稣犯错，好让他们等到说原来耶稣和我们一样关心的是尺度问题，关心的是标准问题，关心的是怎样可以做怎样不可以做的问题。似乎他们等到了，他们发现耶稣的回答是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直接推到了极端说不行。法利赛人说怎么才行，耶稣说不行。那这好像和犹太人尊为无物无谬的摩西律法产生了冲突，因为摩西没有说不行，摩西说可以分开，摩西说写了休书就可以分开。这应该不是耶稣第一次听到的论调，因为在十九章之前，今天的第五章登山宝训当中，耶稣指出了门徒所受的律法， 也就是法利赛人所曲解的申命记二十四章。因为律法主义者读什么都可以把文字把恩典读成律法，耶稣没有给他们一条新的律法，而是要带着他们重看圣经，知道神的心意。法利赛人认为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而真正的经文是什么？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我再说一遍，法利赛人说只要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而摩西说的是如果你要休妻请给他休书。我举一个今天很多人都熟悉的例子，如果你要去，不要你啊，如果有人总算风控结束了，我们去民政局排队要登记离婚，然后民政局的办事员会说什么？你要有冷静期，对吗？冷静期，你知道当我去搜冷静期这三个字的时候，马上跳出来的是其他什么相关搜索吗？冷静期有多久？冷静期如果最后一天碰到节假日该怎么办？冷静期是工作日还是自然日？所以你要去离婚，政府跟你说你要有冷静期，结果离婚的人就认为说是不是我满足了冷静期就可以离婚，这是法利赛人犯的错。我会说摩西说人若死了给他准备一副棺材，你会不会问说我是不是棺材准备好了就能干掉他，对吗？这不就是法利赛人所犯的逻辑错误吗？所以结婚休妻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结婚休妻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很希望找到边界找到原则找到细节的问题。同时结婚休妻这个问题在登山宝训当中出现，你要记住登山宝训不是让我们遵守律法可以进入天国，登山宝训是让我们在这些律法中认识那位订立律法的主，并且意识到天国已经降临，让我们看到这些律法可以期待并且预备自己进入天国。所以你的婚姻你的结婚你考虑的离婚是一件天国的事，不是你家里的事。婚姻是帮助人认出神的国度的事，不是两个基督徒或两个人的家里的私事。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除了台上的讲道诗歌祷告，还有什么可以帮助人认识上帝的？我想说就是我们的婚姻，就是我们的婚姻。如果你相信在登山宝训里面后面说的，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下一周的我们相信一个真理，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可以反映天国的样式，那我想告诉大家说婚姻是为了让人认识天国的。这不是我的发明，登山宝训是耶稣的第一篇讲道，圣经的第一篇信息是什么？上帝造人之后通过婚姻来自我启示，亚当夏娃怎么去认识上帝的三位一体？亚当看到夏娃跟我一样又有点不一样，二人可以合而为一，哇，这就是神的形象啊！创世纪神的形象在婚姻中被反映，马太福音天国的样式在婚姻中被预尝。所以婚姻不是个人的事，婚姻是关乎天国的事。那既然婚姻关系如此重要，就让我们按照耶稣的引用回到圣经来看看关于婚姻的教导。圣经是如何教导婚姻离婚再婚的问题，到底可不可以，是法利赛人关心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心中一点点法利赛主义关心的问题。偏偏耶稣没有给出简单的可以不可以或那尺度的问题答案。人若休妻都当给他休书，这能不能成为离婚休妻的标准化合规化的依据呢？我们需要回到耶稣所引用的旧约，看着经文的原初上下文，细细品味生命记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在告诉我们离婚的条件，还是让我们感受立法者这位上帝的良苦用心。申命记二十四章的经文是这么说的，让我们很慢的不要错过细节的来看。他说人若娶妻之后，摩西描述的是一个已经完成的 婚姻关系。接下来说，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原文当中只有一个动词叫不喜悦他，不合理的事是不喜悦的条件。语序应该说，若有什么不合理的事让你不喜悦他。我们需要去想一想，什么是不合理的事，什么叫不喜悦。我们需要理解休妻的前提，才能够理解这位订立律法的神是怎样的神。先来看不合理的事是什么。哇，法利赛人的一下看到这个不清楚的律法，他们就很开心，因为我们总能把自己认为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放到这个不合理的框架之中。所以不合理的事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些人认为是淫乱、通奸、不贞，直接妻子劈腿了，跟别人跑了。但请记清这段经文的出处是《生命记》。所谓《生命记》，就是第二次重生律法。律法当中，如果有人有妻子搞外遇、通奸了，应该怎么办？不用休妻，直接石头打死。不用休妻的，直接石头打死。甚至在《民数记》当中，有捉奸捉不到双的疑似通奸的时候，他们会把妻子带到祭司面前，用一个类似于超自然的方式来确认他是否清白。所以不合理的事到底指的是什么？哇，法利赛人就很开心，说我告诉你我们想的是什么。法利赛人说，不孝敬父母是不合理的事，对吧？妻子不孝敬父母当然不合理了，妻子不生孩子是不合理的事，妻子嫉妒别人，然后朝别人家的男人开始抛媚眼，这些都是不合理的事。听上去很像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七出，对吗？你们知道吗？中国传统文化七出，满足七个条件之一就可以休妻。犹太人也是这样的，甚至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没有孩子是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不孝敬父母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贫穷都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因为通常妻子不是劳动力，你又生不出孩子，还多一张嘴，休了。所以法利赛人希望耶稣做什么？你帮我扩大一下这些不合理事情的范围，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事容易一点。只要老公不开心了就可以休妻，这样的问题是犹太人、法利赛人关心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研究一下摩西的用词，不合理的事不是一个泛泛的表达，不合理的事在此前没出现过几次。不合理的事这个词儿，在生命记之前少有的但是很重要的地方出现过。第一次在大洪水之后，挪亚在自己的葡萄园里喝多了，在帐篷里面赤着身子，被他的儿子迦南看到，但另外两个儿子呢，闪和雅弗，退着走进帐篷给父亲盖着，不看他的赤身。这里的赤身和生命记当中不合理的事用了同一个词，所以他并不是淫乱，但是他在淫乱的边缘。同时出埃及记当中，祭司献祭要走上一个坛，摩西说什么？摩西说，你那时候要穿足够长的裤子，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被人看见，用了同一个词，这叫不合理的事。赤身露下体都是同一个词，不合理的事。整个利未记十八章最大规模的频繁的使用这个词，在那里直接被翻译成露下体。其实摩西在整个这一大段之前做了一个总结，说你们从前往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你们要去往的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摩西在说，你们不要效法迦南地和埃及地那里性混乱，未必是淫乱，但是游走在淫乱边缘的那些试探不要去做。所以当我们说到淫乱的时候，上一周，当不是上一周，马上有人会有一些年轻的弟兄问我说，哎，那个体育画报能不能看？我不知道有一本杂志，我刚才忘了查了，男人装能不能看？他们都在找尺度，你知道吗？都在找边界，录了多少的才算淫乱， 录了多录到什么尺度才算色情？有句话什么？你怎么知道色情和艺术？你看到了，你知道。那我会告诉他说：“你觉得你可以来教会聚会的时候放在你的，我在上面讲到你放在腿上的，你就可以看。你妈觉得可以看的，你就可以看。你知道吗？当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刚好躺了摩西的枪。你问的问题不就是那些不合理的事？你在寻找那些边缘，那些边界。当你寻找律法的边界的时候，意味着你离上帝的恩典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你在走山路的时候，老司机总会告诉你靠着山走，而不是贴着边缘走。啊，你天天说我要看看边缘在哪里，基本上离摔下去不远了。所以这么看来，法利赛人被罗马文化影响，他非常希望去拿捏校准那些不合理的事到底是什么。我们被上海的文化影响，一定要找到法律的边缘是什么。你觉得这样的行为是在为摩西的律法添砖加瓦呢，还是躺了摩西的枪？这一切律法的原则，摩西就在说，不要效法埃及人，不要效法迦南人，也不要效法法利赛人，或上海这个城市当中大家所关心的那个冷静期到底最后一天算不算法定假日的那些人。把不合理的事这个概念放在摩西五经的上下文中，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解，这不是离婚的条件，因为这个短语修饰的主动词叫不喜悦他，直译叫这个妻子无法在丈夫眼前蒙恩，这个妻子无法在丈夫眼前蒙恩。所以这条律法是颁布给谁的？不是颁布给妻子的，说哦，小心啊，这些东西不要做，否则被休。这律法是颁布给丈夫的。妻子显然出了问题，但摩西律法当中休妻的条件不是妻子出了问题，是妻子出了问题，且这个丈夫不给他恩典。再问一下，这个颁布的律法是颁布给谁的？不是颁布给做了不合理事情的妻子，而是颁布给面对有问题妻子的丈夫。这个丈夫是怎样的人？这个丈夫他经历了什么？生命记的时代，这个丈夫经历了曾经在埃及为奴，他们变得比埃及人更像埃及人。埃及人只是在埃及拜金牛，这些人在旷野还拜金牛，对吗？他们把旷野变成了小埃及，但是他们因为在上帝眼中蒙恩，以至于出了埃及，得了律法，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生命记律法不是在让丈夫知道我可以在怎样的情况下面休妻，生命记的律法是要让丈夫知道面对一个出问题的妻子给他恩典有多难，而那位神坐在了我们的身上。如果你这个丈夫一定要让妻子离家的话，请你写一封休书给他，这样他可以去另嫁别人，免得如同流落街头的寡妇那样死路一条。写休书离婚让老婆改嫁是一个选择吗？神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听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当中怎么说的，和生命记的思路完全一模一样。生命记说，如果你不愿意像上帝待你那样对待你的妻子，那么你就一定要写封休书给他，免得他死在旷野。所以生命记在提醒那些要休妻的丈夫们，你们回到了埃及，你们和法老一样，你们经历了上帝眼中的恩典，但你却不愿意把恩典给那个妻子。而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你们看到摩西说你若休妻就要给他休书，是因为什么？摩西说，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心硬这个词耶稣不是随便说的，摩西时代谁的心是硬的？法老嘛。所以当有人问摩西说我能不能休妻，耶稣说什么？你愿不愿意做法老？你愿不愿意做法老？ 摩西对你们这些像法老一样的法利赛人提出一个请求，说你至少给他们一封休书好吗？这样得罪你的妻子，得不到你的恩典，至少还留他一条生路。所以无论是耶稣还是摩西，他们都在用恩典的方式来回应那些想休妻的男人。当男人说我要休妻的时候，耶稣和摩西都在告诉他们说，你知道你们经历了多大的恩典吗？如果你愿意，可以像拯救你们的主那样对待那不忠的妻子。如果你实在不想愿意，不愿意，我就是要做法老，那你还是对他好一点，对他好一点。当然无论怎样，耶稣还是摩西都提到了合法休妻的问题，但请让我按照耶稣的原则再晚一点。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想说到底怎样才能休，再晚一点，我们回到婚姻起初受造的时刻。这是耶稣对于法利赛人的教导。因为当法利赛人问耶稣休妻的时候，耶稣的回答不是可以或不可以，耶稣的回答说起初造人，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法利赛人，你们没有念过吗？法利赛人说我只念摩西的，不念摩西的，创世纪也是摩西写的呀。既然如此，两人成为一体，神配合的，不可分开。这是耶稣的回答。让我举一个例子帮大家理解，当我们还在关心怎样才能够离婚，怎样才能够休妻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意义何在？我身边已经有一些朋友，女生居多了，就开始各种每天打卡嘛，他们叫什么 OOTD 对吧，每天的早上会醒来的时候，早上出门的时候会想说我今天要戴什么样的口罩，中午跟客户约了一顿饭，商务正装，所以黑口罩比较好配衣服，但是晚上要和朋友一起健身，所以 Lululemon 的运动款一定要备一个在身边，然后一天要发两个朋友圈，每个朋友圈的口罩还都不一样。这些是他所遵守的规则，不同的口罩配不同的场合，遵守这些规则他觉得今天就圆满了。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去遵守这些规则，寻找这些规则，探索说这个场合应该戴怎样的口罩的时候，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在2019年之后的世界里，或者如果你有一个国外的朋友会知道说，哎呀，这种事情只有中国人才在问。你在一个还在每天做核酸需要大家戴口罩的国度里面。所以当法利赛人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耶稣没有直接告诉他们答案，而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一个怎样的国度里。而你耶稣在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你知道吗，在一些其他的国度里，口罩戴什么样的口罩已经不是每日穿搭的时候需要问的问题了。在2019年之前，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人问的。所以当法利赛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在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有一个世界是不需要问这些问题的，连答案都不需要，那就是起初神造男造女的时刻。耶稣来不是要把这个国度优化，耶稣来是要把这个破碎国度当中的人带回到原本完美的世界。上帝用泥土造了亚当，用亚当肋骨造了夏娃，他们彼此赤身露体，不觉得羞愧，他们彼此成为了一体，灵里身体上都成为一体，他们享受着完美的婚姻关系，一起遵守着上帝的律法，同心敬拜，也就是在伊甸园中的劳作。直到什么时候，他们关系破碎了，他们犯罪，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能我提过，再说一遍，如神能知善恶，不是他们之前不知道，上帝不需要一个更高的标准来告诉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当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成了律法的制定者。两个不同的人成为了律法的制定者，你觉得两个人能和好吗？从此他们就分开了，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分开了。圣经没有说他们离婚了，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婚姻破裂的样子。 亚当第一次指责了他的妻子，是那个女人让我犯罪的，毫无恩典可言，眼中只有对方的问题。他们第一次隔开了彼此，分床睡，分开住。那么上帝做的是什么事情？亚当夏娃犯罪事实成立，亚当不愿意恩典接待夏娃，反正你们俩已经也不需要离婚的冷静期了，你们是当时世界上婚姻破裂的天花板，对吗？就这一对，夏娃也不用挑，因为别的没有别的男人，就离婚嘛。全世界最糟的婚姻破裂，神没有允许分手的事情发生。有人记得耶和华做了什么？耶和华首先咒诅了蛇，但耶和华神在咒诅蛇的时候说，诱惑夏娃犯罪的这条蛇会怎样？会被女人的后裔所伤。注意，当时亚当夏娃已经分开了，他们彼此甩锅，过不下去了，不再赤身露体的相见了。上帝说了一个预言，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神不是说你们要生个孩子来维系你们的婚姻，神说你们将会有个孩子来彻底的击败死亡和罪。而且上帝在这暗示，你们觉得过不下去了，但是我会让你们继续过下去，只是女人啊女人，你必经历怀胎的苦楚，生儿育女要受苦难。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今天可能很多姐妹觉得坏消息，为什么不让那个臭男人生孩子？但是你知道当时的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被神找到的时候，他们想完了，死了。他们彼此的关系，最美好的关系，骨中骨肉中肉的关系破裂了，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结果神说，不，你们会生孩子的，只是痛苦一点。神要救他们，让这对夫妻在劫后余生的时候还能恢复他们的关系。所以创世纪在告诉我们，婚姻和工作一样，不是犯罪的结果，但婚姻和工作一样，都受到了罪的咒诅。单身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跟你们也有关系。放弃你们浪漫主义的想法，觉得婚姻可以解决我罪的问题，婚姻不解决罪的问题。婚姻在犯罪之前就有，在犯罪之后被罪影响。我听过太多的弟兄说，哎呀，结婚以后我就不会上色情网站了，结婚以后我就不会乱花钱了，如果我嫁了或娶了一个金钱的伴侣，我一定每天都灵修祷告的。不会，婚姻被罪玷污了，婚姻不是解决罪的手段。当然别把婚姻看作上帝对我们的审判。吵架的时候我就说，你是不是上帝派来审判我的？婚姻在上帝审判之前就已经被创造了。当我们经历苦难，婚姻当中争吵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配偶是不是神派来审判我们的？这时候你会想，我能不能通过离婚的方式脱离审判？不会，离婚是上帝对婚姻最大的审判，如同死亡是上帝对我们经历最大的审判一样。你不要用通过审判自己的方式，审判婚姻的方式来逃离轻一点的审判。面对死亡的审判，上帝通过复活让我们看到了盼望，让通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让亚当夏娃看到了盼望。而面对用无花果树叶子彼此相隔的亚当，上帝也给他们看到了盼望，上帝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我可能说过很多遍，但我想继续重申，上帝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绝对不是献祭。可能你听说过，上帝献了个祭，不是。如果是献祭，他们如果献祭成功，亚当夏娃就对吗？大祭司献了祭，他就可以进入至圣所了，和神同在了。结果献祭以后，上帝把他赶走了，所以这不是一次赎罪祭。第二，如果摩西的读者去读这段的时候，他们肯定不会想到献祭的，因为所有的献祭皮子要么一起烧掉，要么扔掉，不会做衣服。没有哪一次献完祭之后皮子留给祭司做衣服，不会。第三，如果真正的献祭，摩西何苦用剩下一件衣服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我献了一个祭呢？摩西应该说， 耶和华神为他们的罪献上了一个祭，然后留下了一块皮。用皮子做衣服和献祭两件事情毫不相干，但为什么摩西会记载？因为摩西要用一块皮子做衣服，对应亚当夏娃无花果树做衣服。相比他用很多的无花果树做衣服，这里摩西用了一个单数的皮子。但我不知道摩西有没有把皮子裁开来，但是摩西真上帝，但是摩西真的是强调说，我是用一块皮子给你们两个人做衣服的。在一个犯罪的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自己用很多的无花果树叶子给自己做衣服，来寻求一种救赎，离婚也是一种手段嘛。但是在一个救赎的盼望下，上帝用一块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神说，你们靠自己没办法，你们的婚姻靠自己无解，需要我来帮助你们。中世纪的艺术家很简单粗暴但神学正确的绘画出了当时的场合，就是把亚当夏娃裹在了一起，裹在了一起。这是神的，我觉得神学很正确，上帝用一块皮子把亚当夏娃重新裹在了一起。事实上也因着那个儿子的应许，一块皮子做成的衣服，亚当夏娃在离开伊甸园之后，他们没有分开，他们没有离婚，他们继续的在艰难痛苦苦楚当中生儿育女，才有了我们这些人。所以想一想，在摩西写生命记二十四章这律法的时候，摩西想的是什么？哎，这两人过不下去就算了，别过了，还是会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这对夫妻经历罪的咒诅，同时经历上帝的挽回。如果我们继续看生命记二十四章，生命记没有停在打发妻子离开就结束，而提到了这个女子如果再嫁之后又被休了，然后还克夫又把老公克死了，变成一个寡妇了，前夫可以娶她吗？我们觉得说好像挺好的，又熟悉，万一和好了和好吧，再娶嘛。结果摩西说不行，很奇怪是不是？本来我们过不下去了，我把你休了，然后你又嫁了一个，然后又被休了，或者老公死了，我们能不能复婚，能不能破镜重圆？不行。哇，其实这段经文难倒我了，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和好破镜重圆不是挺好的吗？这是站在人的角度，我们觉得说对我们挺好的，但是如果婚姻是在反映上帝的工作，婚姻是在反映上帝的救赎，婚姻是在反映天国的样式。我查了很多书，后来发现，哎，找到了一个爱尔兰的旧约学者，叫 Gary Miller， 他得出了一个我猜到但是不敢讲的结论，所以现在我敢讲了，不止我一个。这位旧约学者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并不清楚这条律法行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处境下面，我们可以了解一点但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推出一个原则，那是清楚的，就是当一方放弃权柄之后，就不能够重新甚至优先再次获得对这个女人的权柄了，哪怕这个女人再一次改嫁或者被休或者成为寡妇。再说一遍，我们不知道这条原则是如何保护人的，但是我们退后来看说，如果一个男的曾经对这个女人拥有权柄，但当这个女人离开他之后，无论发生什么，这男人就不能把她重新给带回来放到他自己的权柄之下了。他说这个原则是清楚的，而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则放在当时领受律法的以色列人的角度，无疑是上帝又一次表白，是因为你们这群人刚刚被法老赶走了，你们离开了埃及，你们可能会拜这个拜那个或者继续游荡，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会发生，就是法老不会把你们再抢回去了。否则你们去了应许之地，然后拜拜神又拜拜别的，是不是能够回到法老埃及的那里呢？神说不行。所以如果你们前阵听了我们的腓利门书，会发现生命记很多次在说奴隶如果逃跑了不能送回奴隶主这里，如果一个女的被老公休了她不能回到老公这里， 我们会觉得说对老公对不是对他们好吗？是，可能对他们好，但是婚姻要彰显上帝拯救的样式。所以摩西才会说，如果丈夫娶回了被休的妻子，耶和华所赐的地都会被玷污。婚姻的关系和地有什么关系？因为婚姻关系反映出上帝拯救并且赐那亚伯拉罕之约的地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大大的隐喻。不是因为这个妻子不能回来了，是因为如果这个妻子回来，任何一个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都会觉得这是噩梦啊，好不容易逃走了咋又回去了呢？这样的解经是在我准备这篇讲道时自己的收获，也让我惊讶，但确实也在反复强调着我们在反复强调的原则，那就是婚姻是上帝和教会关系的隐喻，不是为了让我们舒服开心的工具，是为了让上帝的工作显明。如同亚当夏娃的婚姻反映出上帝的属性，摩西律法中婚姻的律法反映出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入应许之地的工作，不遣返不引渡，我们今天的婚姻也应该反映上帝天国的样子。摩西律法中关于再婚离婚的律法后面还跟着一条帮助我们对刚才我说的那些原则更加的确信。申命记24:5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要让他在家里面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几乎在所有的文明当中，无论是中国的古代文明还是埃及的古代文明，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叫维祀与戎，听过吗？要么就是祭司，要么就是打仗。结果摩西这条律法一下子两个都废掉，他说如果你跟老婆结婚了，第一你不能去打仗，第二你要使她快活。当旧约律法当中，当男人和女人行鱼水之欢的时候，他们就某种意义上不洁净了，他们不能去圣殿敬拜了。他们不是不能去圣殿敬拜了，因为他们的夫妻生活本身就反映了上帝的荣耀了，他们不需要去圣殿敬拜，那个小小的家庭成为了反映上帝荣耀的地方。所以摩西律法的顺序是要校准这个堕落世界的顺序。我们总觉得说国家最大的嘛，然后 舍小家为大家，大禹治水，不是。摩西说首先上帝创造的是一男一女的婚姻，然后让他们认识上帝，很晚才建立的国家。很可惜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婚姻的优先性不断地被后撤后撤后撤。我们为了更好的工作而嫁娶生孩子，对吗？ HR 都会问的嘛，工作了吗？有孩子吗？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工作放在了婚姻之前，我们把很多很多其他东西放在婚姻之前，婚姻变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反映上帝荣耀的那面镜子。而罪不仅是射箭不中靶心，罪也有个意思叫扭曲，而上帝的律法要不断的挽回，不断的归正。带着挽回的眼光，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5带来的应用。32说，我只是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叫他做淫妇，人若娶着被休的妻妇人，也是犯淫乱了。我好像都堵死了，其实真的耶稣就是在说不要分嘛，不要分嘛，除非对方真的淫乱，否则休妻你就是让妻子淫乱，即便有休书在手，娶她的人也犯了淫乱。似乎耶稣给出了一个合法离婚的理由，就是淫乱。但我想这不是耶稣所要说的全部。如果你上周在这里，你会知道耶稣是如何去通过挽回淫乱的人把天国带到地上的。耶稣没有，如果休妻是一个终结的话，那上周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说不是的，哪怕淫乱都可以被挽回，一切人都可以被挽回。那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们的应用是什么？今天的最后一点，难道是说任凭语言或行为上的家暴，任凭遗弃或 POA， 只要没有性犯罪都不离婚吗？还是说只要我抓到了对方的犯罪证据，马上断绝关系，收我的律师信吧？这是我们要得出的结论吗？还是法利赛人期待的结论？ 耶稣耶稣，快点把你的尺度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自己人了。会问大家说，这样的律法，这样的标准，这样的条件有用吗？没用的。如果我告诉一个在婚姻中煎熬的人，你必须等你老公出轨了你才能离婚，上色情网站不算，你觉得他这个你妻子会干嘛？天天盯着老公，天天盯着老公，老公就变成他的新偶像，天天想着昼思夜想，哎呀，等到他死了你才能再嫁，否则下一任就犯了奸淫，那怎么办？干掉他吗？这不就和上周挖眼睛剁左手剁右手一样吗？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一天天的想着这些律法和应用，你还是想着你的老公，只是用恨的方式，而不是教会的新郎用敬拜的方式，你还是想着如何在不清楚的律法上面增加清楚的条款，而会忘记真正让我们得自由的福音。如果我们还在关心怎么遵守，你会忽略自己的救恩是因为耶稣的遵守而来。如果你还在关心未婚已婚离婚再婚的身份，那我想告诉你，你忽略了上帝给你最重要的基督的身份。未婚的人，你可能会担心孤独终老；离婚的人，你可能会担心孤独终老；已婚的人，你可能会担心失去配偶孤独终老，对吧？再婚的人，你会担心万一再失去这个配偶，你好像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少，继续孤独终老。所以在婚姻的话题上，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孤独感和安全感的问题，不是应该怎么离婚怎么结婚的问题。孤独感和安全感的问题真的可以通过婚姻来解决吗？单身的你去问问我们中间那些已婚的，如果有愿意的，你去问问那些离婚的，孤独感真的可以依靠你的枕边人来解决吗？安全感真的可以依靠你们嫁一个娶一个高帅富来解决吗？福音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福音就是在告诉你说，不要在解决不了的地方找问题的答案，而上帝在拯救我们，为我们献上危机之后，他建立了这个一个组织，旧约里面叫圣殿，新约里面叫教会，去管那些孤儿寡妇。可能你没有意识到，新约当中两个职分，一个叫长老，一个叫执事。而执事要做的事情就是识别出教会里面的真孤儿、真寡妇，去帮助他们不仅活下来，而且确保上帝的话语可以牧养他们的灵魂。没错，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我不是逼着大家一定要独身，我是在告诉大家说，独身不是一种咒诅，独身不是不好，独身是一种恩赐。有人会反问我说，哎，你看神说了，看到亚当独居不好嘛，所以要建立婚姻，那人是不是要一定要结婚？上帝，你是不是欠我一个老公，欠我一个老婆？显然不是，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生生的活在我们面前，而他没有结婚，耶稣没有结婚，你们知道的哈，耶稣没有结婚，但是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如果还有人认为说我没有结婚，人生不够完美，那你这个潜台词是耶稣不完美，你的基督论错了，这是异端，这是异端。那应该怎么办？如果你结婚了，就通过你的婚姻反映出基督和教会、圣父和圣子的关系。如果你单身，就在此刻经历有主就够了的这样的体会。如果你在艰难的婚姻关系当中，千万不要独自面对上帝，让上帝的话借着圣灵通过教会与你同行，寻求和好，即便未能和好，我想告诉在座的你经历过婚姻破碎的人，即便你发现说我好像未能和好，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变成二等公民了？不是，耶利米说了，有话说，人若休妻，离他妻子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收回来呢？很熟悉啊，耶利米引用了摩西的律法，若收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吗？很严重。但耶利米先知说，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 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说没关系的。哎呀，我犯了前面所有该犯的，你想不到的，摩西没记得我都犯了，怎么办？耶利米说没关系，归向我，不是再找一个婚姻，而是归向我。所以如果你已经经历过或即将经历过一些失败的婚姻，这是极大的安慰。没有任何一个罪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的主把我们拒之门外，但也不是躺平了事，没有一次小小的金钱小到一个地步神看不见，神不会用。所以神说在这里我们到底的应用是什么，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一点点，哪怕一点点神坐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真的故事。有一对年轻男女，他们订了婚没办婚礼。你知道有些文化下面订婚就是结婚嘛，订婚就是说我们锁住了，然后只是时间关系没办婚礼。弟兄是一个基督徒，很认真的在婚前持守圣洁，姐妹也是坚定的要把第一次留到婚礼之后。但突然有一天姐妹对弟兄说，我两条杠了，然后肚子越来越大，怎么办？然后弟兄就很傻很天真说，啊，接吻也会怀上吗？不是，不是，查了一下发现不是。那弟兄怎么办？当然出离愤怒，绿帽子戴得很不开心，这肯定是不合一的事，怎么办？两个人相爱一场算了，告诉这个姐妹，你走吧，去个没人认识你的小城，说一个大家都喜欢都愿意相信的故事，把锅扔在我身上，找个人嫁了吧，别回来。好像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但是晚上做梦，梦到了生命记二十四章，即便你妻子的身上发生了这样不合理的事，你愿不愿意让他在你眼前蒙恩呢？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无数不合理的事，他们居然在上帝眼前蒙恩，被救出了埃及。他不仅想到了生命记二十四章，有主的使者还在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圣灵的感动不会超过圣经的启示。约瑟可能只凭眼见看到了小腹渐渐隆起的妻子，看到了自己还没有走进的婚房，但是上帝的律法是清楚的，你凭着信心让他看到恩典，凭着信心看到符合圣经的圣灵的工作，凭着信心把上帝坐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恩典传递下去。于是约瑟忍辱负重地把妻子娶过来，坚持不与他同房，甚至你可以想象约瑟承担了多大的代价，背负邻里的指责和嘲笑。新约里面一直说耶稣什么玛利亚的儿子，你觉得邻居为什么会说玛利亚的儿子不说约瑟的儿子？坊间都知道的呀。但是因为约瑟的敬虔，让玛利亚生了一个儿子叫耶稣，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了出来。约瑟预演了耶稣的工作，遵守律法，背负耻辱，付代价，带来救恩。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是在教堂里面结个婚吗？昨天我一起跑步的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哎，你知道吗，我婚礼也在教堂里办的。我知道他在要跟我套近乎，但是我说这不代表你们是基督徒。是不是每顿结婚之后的饭不仅感谢老婆还要感谢上帝呢？是不是每次吃完饭之后我们要打开圣经敬拜呢？是不是生了孩子就给他们施洗并且把他们送去基督教学校呢？你知道吗，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真正的婚姻不是你一辈子每时每刻都让人觉得说，哦，好基督徒啊，而是在那些艰难的时刻，可能一辈子就三五次，是人人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自己都在对自己说，别过了，离了吧，错不在你。在那个时刻依旧依靠上帝的大能，让对方看到一点点神的恩典。我想这 会改变人，改变一切看到我们的人，在我们身上看到天国的样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求你的话语重塑我们，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求你通过教会当中彼此的关系同行陪伴鼓励安慰，让人们在单身的人身上看到福音的完备，在已婚的基督徒身上看到你的恩典，在艰难的基督徒关系当中看到罪人你为罪人牺牲的样子。主，在这间教会看到一群已婚的未婚的痛苦的挣扎的喜乐的人，用你的方式等待天国的降临，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即便人人都看不到，你必不轻看，也盼望在与你相见的时候，我们数算自己做出的这一小小的敬虔。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